各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9年8月23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古丽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亚马逊大火引发国际担忧，巴西总统斥责外国势力不得介入巴西内政。法国七国峰会前夕，法国著名汉学家白夏呼吁七国关注香港问题。香港今晚举行人链示威活动，纪念波罗的海人链争自由30周年。英国驻港领事馆的职员在深圳被捕后，环球时报称其招妓，被家人斥从头到尾捏造。加拿大担心再被抓人质，停止一切驻港人员赴中国大陆旅行计划。继脸书和推特之后，谷歌宣布关闭210个涉港假信息的账号。蓬佩奥向特鲁多表示，美国正在努力营救在中国被拘九个月的两名加拿大人。台湾大选，郭台铭、柯文哲、王金平同框拍照被猜或组第三势力。韩国废弃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遭到美日两国的非议。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在被拘押30天后获释。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亚马逊森林大火继续蔓延，引发国际社会的严重担忧和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莱斯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向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喊话，表示对亚马逊森林火灾极度担忧，但是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斥责马克龙有殖民心态，并谴责一切外国的干涉。这场大火毁掉的区域被认为是遏制地球升温的关键地区，抢救地球肺脏的呼吁此起彼伏。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表示，亚马逊森林大火是一场国际危机，他将在本周末法国比亚里茨七国首脑峰会上提议紧急讨论这个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说法激怒了对地球升温持怀疑态度的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他连续发出两个推特，指控马克龙以耸人听闻的口气利用巴西和其他亚马逊国家的内部问题，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周五将举行保护生态的游行示威活动，瑞典青年绿色运动则呼吁人们到巴西领事馆门前集会。博尔索纳罗之前曾宣称亚马逊的面积比整个欧洲还大，他的政府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这场火灾，但随后他又在脸书上写道，那些向这里汇钱的国家不是在做慈善事业，他们的目标是要干预我们国家的主权。七国集团峰会本周末将在法国西南海滨城市比亚黑茨召开。法新社今天23日发自当地的消息说，当地气氛好像通了电流，非常紧张，武装到牙齿的警方高度戒备，反对地球各种问题的示威者可能有蔓延恶化的风险。工业七强峰会定于明天周六以晚宴开局，定于下周一闭幕，然后举行最终记者会。七国集团包括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和美国，预计这七国的首脑将讨论目前的国际热点议题，其中包括伊朗核问题、波斯湾安全问题、环境和地球升温问题。有关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危机也受到国际的关注。就在七强峰会召开的前夕，法国著名汉学家白夏教授在法国《世界报》发表公开呼吁，他呼吁七强峰会关注香港的局势。他向本台记者杨梅这样表示说：
香港是一个亚洲的世界城市啊，如果是世界城市，那个整个世界应该考虑，应该关心这个问题。两个月以来，香港人民是上街游行，为了得到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那么多的人在那么长时间有发表这个要求，但是一般的世界都是沉默了。这次开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他们那些七个最富裕的国家的领导人要开会，他们不得不考虑香港的状况，但是他们会不会做，我非常怀疑的。
特别是英国，比如说中国中央电视台啊，前两天说中英联合声明，就是1984年赵紫阳和撒切尔夫人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央视说这是一个过时的无效的声明。那么英国方面是不是应该做出反应？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当时他就是明明说的是为50年不变，现在英国也是签了这个联合声明，所以他有责任考虑这个问题。中国服众不服众这个联合声明，对英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不然的话，你签一个什么条要是管的没有用，这个对中共来讲也是很严重的。他怎么可以这么说？明明就签名的时候就说50年，邓小平也说过50年不变，现在怎么可以就是说已经过时了？在这个22年，不可以说是过时的，也是一个国际条约，所以所有的联合国的成员也有责任关心这个问题。
以上是法国著名汉学家白夏教授就呼吁七强峰会关注香港局势接受本台记者杨梅的采访。香港泛民主派民众今天晚上8月23日举行手牵手香港之路人链活动，效仿30年前的今天，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民众手牵手组成数百公里人链，表达抗议前苏联的吞并和要求自由的诉求。香港民主派活跃人士领导人之一黄之锋告诉法新社说，波罗的海之路曾经启发过世界各地很多为争取自由而战的人，这个活动显示出团结和非暴力运动的力量。有关更多情况，请听稍后杨梅的要闻解说。英国驻港领事馆的职员郑文杰在深圳被捕10多天后，北京确认他被行政拘留，然后中国官媒《环时报》宣称郑文杰是因招妓而被捕。这个指控今天周五受到郑文杰的家人的驳斥，而深圳警方没有就此事回应法新社的询问。郑文杰的家人在脸书上指控这个所谓招妓的情节从头到尾都是中共当局构陷和捏造出来的。郑文杰8月8日中午过境去深圳参加一个商务会议，傍晚他给女友微信发文说自己正在过关返回香港，然后便失踪。10多天后，中国外交部承认郑文杰被拘押，向伦敦当局周四宣布紧急寻找这名职员的信息。在英国驻港领事馆职员郑文杰在中国被捕后，加拿大担心再有人被扣为人质，宣布取消加拿大驻香港领事馆人员赴中国大陆的所有计划。另据消息，已经被北京扣押9个月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朝鲜问题顾问斯帕沃仍然在北京被关押。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天周四告诉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美国正在努力让中国释放这两名加拿大人。蓬佩奥在会见加拿大总理和多名官员后表示，中国任意拘押两名加拿大人是不可接受的。两名加拿大人是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沃，他们去年12月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后9天后，他们在中国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被捕。 台湾大选郭台铭、柯文哲、王金平在出席823炮战纪念音乐会时首度合影，被猜测获组第三势力。请听法广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台北市长柯文哲和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日前的桃园三结义宣告破局之后，今天透过柯文哲主动，三人借出席台北市823炮战纪念音乐响宴的名义，终于留下了第一张合影的照片，让所谓第三势力加入总统选战增加不少想象的空间。今天台北市这个纪念823炮战的纪念活动办得有点突兀，由于郭台铭和王金平和823炮战实在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台北市政府是用地方士绅的名义邀请两人出席，而所有媒体的焦点也都集中在郭柯王三人的互动。等到轮流站中间拍完一系列照片之后，一哄而散，现场显得十分冷清。由于823炮战是台湾当年存亡的关键，有其严肃的一面，柯文哲等人也不敢太过喧宾夺主，因此今天三人仅限于拍照，并没有发表结盟的声明，也没有触及选举话题。但台湾仍有媒体认为，这已经为未来的结盟乃至2020大选的合作传达一定的讯息，也代表在蓝绿之外第三势力的出现进入倒数的关键时刻。由于场地狭小，现场一片混乱，台湾国办公室的主任陈俊涵在活动尾声冲到舞台前高喊政治小三说谎市长，代表了独派对柯文哲的不满。而国民党议员吴士政则向郭台铭喊话，要郭台铭诚信至上，拒绝柯文哲。媒体追问郭台铭是否要脱党参选，是否会跟柯文哲结盟，郭台铭都没有回应，只在上车离去前简短地说，捍卫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的决心永不改变。郭台铭今天没有接受访问，但是委由幕僚蔡庆瑜受访。蔡庆瑜会后说，三个人都忧心台湾的未来，如果在这个前提下大家一起携手，结盟这两个字是多余的。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韩国废弃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后受到美国和日本两国的非议，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韩国废弃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遭美韩非议。韩国政府22日决定废弃与日本缔结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韩国的这一举动引来日美两国的非议。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是同盟国等关系紧密的国家之间两国间或多国间签署的互相提供秘密军事情报的协定，在美国推动下，日韩于2016年11月23日在韩国国防部非公开签署，于当天生效。如果双方对协议没有异议，每年自动更新。为了报复日本把韩国从出口审查优惠国的白名单国中剔除，文在寅政府22日下午召开相关阁僚等出席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作出废弃决定。日本政府22日通过外交渠道向决定废弃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韩国提出了抗议。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召见韩国驻日大使南关韶，对韩国这一做法表示抗议。美国国防部22日发表声明指出，对文在寅政府的决定表示强烈的忧虑和失望。正在加拿大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2日指出，我们感到失望。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8月23日获释。法新社今天报道，克里姆林宫的头号批评者纳瓦尔尼的发言人表示，遭到监禁30天后，纳瓦尔尼今天获释。莫斯科当局不允许反对派人士参加9月份莫斯科市议会的选举，纳瓦尔尼因而发起抗议活动，遭到当局的判监监禁。纳瓦尔尼的发言人亚尔米什在推特上公布的照片显示，纳瓦尔尼带着微笑走出监狱。 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连续示威抗议游行了两个多月的香港民众今晚再度举行香港之路示威活动，纪念30年前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为了脱离苏联统治寻求独立而举行的长达700公里的手拉手人链示威活动。今晚在香港举行的示威活动路程大约在20-30公里左右，主办人员期待以此将再度以和平方式表达五大诉求。香港教育大学社会学讲师黎明女士自反送中运动一开始就积极参与活动，曾经在今年6月积极推动反送中绝食活动。她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将参与今晚的人链活动。当被问到香港民众纪念波罗的海之路活动是否会被当局扣上要求港独的帽子时，她这样回答说：
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去到这一步呢，你真的是顾虑这么多了吧、就是那些诉求其实都已经很清楚了，当然也没有说要港独，虽然他可能这个效法的这个原型和这个独立有关，但他其实也是，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对抗共产独裁的一个运动吧。然后就不管是怎么说，你所有的文宣里面讲的这个诉求都依然还是五大诉求，没有人加上第六个诉求。那既然你不说什么港独，他也可以把你说成港独，
就是
你也真的是不可防备吧。我觉得说反正是这个波罗的海还是什么海，他都一样会把你说成是
港独。
对，
国内的人就是批评香港的没有港独，我们都是中国人，非常不可思议。香港人他并没有说他们不是中国人，
当然也有人是会这样说，不过他这个声音只是在这个运动当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不是这个运动的很重要的什么主题什么，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当然就是官方的媒体一直在扭曲这个事实，发放虚假的消息。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就是内地的新闻媒体基本上他是不允许他就关于这个事件一开始是做任何的报道的，其实然后之后开始出现有报道的时候已经是可能七月份左右才开始出现，但是已经是就定调了，就是讲这个是暴动啊，然后这些人都是要港独啊什么的。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住在海外的
对，
是华人吧，他们虽然是在一个比较自由的信息流通较为流通的这个环境里面，但是很显然他们当中很多人仍然是在依靠在国内生活时候的那些信息来源、那些渠道来获取消息。就我也经历过一个转变的过程啊，我2008年过来的时候，一开始我也是爱国的呀，就我也是爱国小粉红呀，一开始。那你要怎么把它，就是我自己去回想我自己转变的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思考，去从就是重整自己的一个知识价值观体系，然后也是需要非常多的人就是对你有不同，一开始有不同的立场，是有包容，给予你足够的空间去不急于去判断你到底是什么什么类型的人，而是只是基于真诚的友谊啊，带你去体验各种的生活的场景，让你有机会接触更加多的人和事物。那是在这个情况下我才能够转变的吧。2008年的时候社会环境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作为一个 内地留学生你到刚到香港的话，那你会感觉到这个社会的环境是很紧张的，就不是那么放松的。然后关于身份的这个问题，还有政治立场的差异的这个问题，也是会令到大家的关系一触即发，就是那种冲突啊，那种矛盾。那这不是一个很适合，很有利于来港的学生他去反思，他去慢慢转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其实我看了一些国内的就是所谓的社会评论、政治评论之类的，就算提供了所谓的理论的脉络，他那个理论的脉络也就是不断的在强化一件事，就是和民族身份有关。
对，
就是和那个中国人身份，就是和领土完整有关。
而且就说到西方势力藏在后面，受到西方指使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指责，其实您是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这次活动，六月份开始就进行绝食啊等等。以您个人的感受来讲，您觉得这个西方势力在背后到底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我完全感觉不到什么西方势力在后面煽动呀。其实我四月份就有第一次反送中的游行，那次还就是人数还不是很多呢，那次我就已经去了，那次还十几万人吧，就也没有特别多的媒体，国际媒体关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去了，根本没有什么外国势力，就是整个过程我也看着，就是说他怎么慢慢从四月份还不够多人关注，然后随着政府不断的用一些很强硬蛮横的这个态度去回应社会提出的一些疑虑，然后不断的被媒体揭穿他讲的那些回应都就是有问题，就不符合事实，然后你再看到越来越多的专业的团体，包括大律师工会等等，律师会等等，就是不同立场的律师的这个团体出来发声，说这个政府的这个方案是很有问题，那政府依然是不听，你就看到慢慢这个民众的这个愤怒就被撩起来了嘛。我们基本上到现场都是自发去捐钱啊，什么就是筹物资啊，有人自发的说啊，那我有钱就出钱，我就没钱我出力，我就去帮忙搬水这样子。你看不见有什么什么人在搞，就什么西方势力在后面搞任何事情吧。
感谢黎明博士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可以从本台的网站收听对黎明博士采访的更多内容。本次有文解说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珍妮特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的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右翼的《费加罗报》关注法国公立医院急诊室危机正在扎根，医护人员威胁扩大罢工，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在即，今天一些报纸也多有琢磨，例如左派的《解放报》头条关注在法国比亚利茨举行七大工业国集会之前，保护动物组织、维护食肉权的组织马戏团动物保护及支持反对狩猎等的各个团体都磨刀霍霍，示威火热，气氛紧张。共产党的《人道报》同样也关注这个议题，它各种问题所面对的挑战，例如不平等、气候暖化、贸易战、反峰会、反领导全球政治人物等的话题。经济系《回声报》头条也关注七国峰会前夕所呈现的一个分裂的世界。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头条则关注新的网络诈骗管道铺天盖地的假邮件、网络钓鱼科技导致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受害企业及受害机构。今天法国各主要报纸有关中国的报道，有右翼的《费加罗报》 在其夏季娱乐版介绍了迪士尼公司2018年制作一部影片，灵感来自于中国传统英雄爱国人物的花木兰故事，由中国名模女星刘亦菲饰演该角色，以及1998年的一部花木兰故事的动画片。迪士尼公司计划重新制作该动画片，并将于2020年3月杀青推出。另外，今天《回声报》的观点版页文章有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的投稿，标题是《美国应该尊重对中国说过的话》。文章主题表示，中国诚挚的希望在彼此尊重及站在平等地位上与美国达成一项协议。另外，《回声报》财经版的香港消息报道指出，两家英国银行汇丰银行及渣打银行呼吁大家要冷静，这无疑也显示出香港各大银行目前神经紧张的状况。两家银行汇丰及渣打银行在伦敦与香港都有驻点，周四都发出呼吁，要大家在震动香港的当前危机处境下一定要和平解决问题。汇丰银行周四在刊登在包括《金融时报》在内的数家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中文的广告，文章说，身为香港出身的企业，我们对于最近的社会运动非常的担忧，并且坚定地谴责所有的暴力，谴责所有搅乱社会秩序的行动。1865年在香港创立的汇丰银行在其这项广告中还说，法治国家是保持香港继续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这就是为何我们全力支持以和平的态度来解决目前状况的野心。金融时报周四早上报道，汇丰银行也在发给员工的信息中强调指出，我们不会改变在政治上不选边站的态度。报道还说，汇丰银行也指出，他们将不会另外刊登这起英文的广告。至于渣打银行，在一个亲北京的日报，就是《文汇报》刊登了整版的篇幅广告，文章指出，我们坚定支持一国两制，我们支持香港特区的政府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及安全。香港的东亚银行同样也刊登了类似内容的广告。对于汇丰银行及渣打银行来说，香港占了他们的主要业务，汇丰银行完税前的业绩，香港的业绩几乎占了总业绩的一半。他们自问到，我们是否预期在下半年业绩会受到冲击呢？这是汇丰银行金融部主任史蒂文森8月5日发出的问题。他自问自答地说，会的，很显然是会有冲击的。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我们还是连线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所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您好。
林兰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林英杰这个星期二高调参观台湾左营军区，并拜会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台湾被视为不寻常的举动，为什么呢？
是这个星期二啊，丽英杰确实高调参观了台湾左营军区。为什么被视为不寻常呢？因为美国驻台代表公开参观台湾的军事单位是前所未见的。AIT 甚至在事后还利用社群网站昭告天下，当然就引发各界的联想。因为过去美国的军方人员拜访台湾的军事基地或是参观装备，基于双方密切的军事合作，这很平常。但是驻台代表公开参观就显得很不寻常了。 AIT 一行包括厉英杰、高雄分处的处长欧宇修，还有政治组跟安和组的干部。他们是先到左营军区的陆战队营区参观登陆战车大队的 AAV-7 两栖突击车，然后再转往旗津军用码头参观苏澳号飞弹驱逐舰，这个都是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跟军备。AIT 在脸书发文公开说，台湾现有四艘基德级舰，具有强大的防空、反水面、反潜以及战场的管理能力，平时担任重要的海域侦巡，暂时担任作战支队的旗舰。美国除了依据台湾关系法出售防卫性的武器，平时也提供各种人员交流培训，共同维护海上航行自由跟安全。那美方人员甚至在飞弹驱逐舰上面的主力火炮前面跟陪同的台湾军方人员合影，并且发布照片，也因为这样被视为很不寻常。
据说美国在台协会人员接着神秘拜会了高雄市长韩国瑜，可是事后又公布双方的合照，把事情公开，这是为什么呢？
没错， AIT 起先的确是神秘拜会韩国瑜。为什么说神秘呢？因为他这项会谈双方在事前都没有公开，而且为了避免媒体追逐采访，美方还特地选在 AIT 高雄分处的处长欧宇修的私人住宅会面。可是会谈之后呢，美方又在网站上公布了韩国瑜、厉英杰跟欧宇修三个人的合照。至于双方谈了些什么呢？根据了解，美方非常关心台湾的政局跟总统选情的发展，很好奇总统大选中的柯郭王到底选不选，怎么选，也关心韩国瑜的副手人选。另外双方也谈到韩国瑜即将访问美国，美方表示乐观其成。当然两岸关系未来走向也是美方关注的焦点，韩国瑜当时只说原则是希望台湾跟中国大陆、美日等国家，特别是邻近的国家，都能维持友好跟平衡的关系，未来会由他的国政顾问团两岸小组针对两岸的关系拟出具体的策略。所以当天会面的时候，韩国瑜是带领了他参加总统选举的国政顾问团的团员，包括两岸小组召集人赵建民、九二共识发起人苏启、联能政府小组召集人、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廖达奇等等，跟厉英杰和欧宇修会谈。
台湾舆论是怎么样看待厉英杰公开拜会韩国瑜这件事呢？
是台湾的媒体分析啊，虽然蔡英文上台以后台美关系更加的紧密，但是随着2020总统选举即将到来，台湾的政局变化多端，美国也意识到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的道理。因为台湾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一环，未来无论是蓝营胜出还是绿营胜出，美国都必须确保台湾政权不会单向亲中。所以 AIT 官员跟韩国瑜的高调会面，就是要向韩国瑜递出橄榄枝，更是一种态度的试探。美国希望确保无论蓝绿候选人谁上台，都能够维护美国的区域利益。
在这个星期三，韩国瑜应邀到台北美国商会演讲，据说对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强力抨击，台湾的总统府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是，韩国瑜在台北的美国商会演讲的时候啊，是细数了民进党政府执政三年来以意识形态治国，凡是政治挂帅、不尊重专业，造成台湾经济停滞不前，使过去三年台湾的平均经济成长率只有2.3%，远低于前面几任总统的表现。那么在两岸关系的部分，韩国瑜批判说蔡政府上任之后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被中国大陆认为破坏两岸政治协商的互信基础，就职的演说也被认为是一张没有答完的试卷，最终两岸关系急速冷冻。韩国瑜还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蔡英文又重炮回击，说是反对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对大陆的态度是越来越强硬。此外他也提到蔡英文政府最近对国安五法跟中共代理人的修法，这些法律虽然是以国安为名，但是他非常担心可能会伤害宪法保障台湾人民言论自由、媒体自由跟集会自由。那么针对韩国瑜的批评，台湾的总统府回应说，韩市长只要多关注国际媒体就会知道蔡英文总统在处理两岸跟国际事务上的表现，国际社会都给予高度的评价，也给予台湾更多的支持，目前各国都陆续在进行的民主防御网的架构也是一样，一如市政只要多用点心、多花时间了解，就不会有这样错误的认知。 我想总而言之啊，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台湾的蓝绿阵营在大多数的事务上可以说都是缺乏共识，特别是两岸政策，它的关键显然在于国家认同，这就看未来台湾人民要怎么选择了。
好的，感谢明峰。
谢谢林兰，谢谢各位听友。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感谢 Justine 的技术合作。下周五台北一周节目时间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3:34，北京时间是9:34。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亚马逊森林大火引发国际担忧，巴西总统谴责外国势力意图介入巴西内政。法国七强峰会前夕，法国著名汉学家白夏呼吁七国关注香港问题。香港今晚举行人链示威活动，纪念波罗的海人链争自由30周年。英国驻港领事馆职员深圳被捕，环球时报称其招妓，家人指纯属捏造。加拿大担心再被抓人质，停止一切驻港人员赴中国大陆旅行计划。据脸书和推特之后，谷歌宣布关闭210个涉港假信息账号。蓬佩奥向特鲁多表示，美国正在营救两名被中国拘押9个月的加拿大人。台湾大选，郭台铭、柯文哲、王金平同框拍照，被猜获组第三势力。韩国废弃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遭美日两国非议。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拘押30天后获释。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随着欧洲人对有机食品需求的增加，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大力推广绿色农业的发展，欧盟在今年7月底首次对欧洲国家的有机食品生产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很少发现有欺诈行为，但是也存在不规范的做法。法国7月初对大棚生产的有机蔬菜也推出了新规定。法国和德国的欧洲国家食用绿色有机食品的人数最近几年持续激增。根据德国绿色有机农业研究者对全球有机农业年度生产的最新调查显示，2017年的有机农业生产在欧盟上升了 11%， 在法国就上升了 19%。大家知道，有机食品销售的增加，以假乱真的欺诈行为也会上涨。欧盟委员会从去年12月到今年4月进行了最新的调查，也是首次进行，对欧盟的17个国家生产的8万吨有机食品进行了首次检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大部分有机食品生产者遵守规定，有非常少的欺诈案例，只出现了一起从第三国进口的干果中有化肥的痕迹，没有发现任何有损害身体健康的物质。在法国进行的741起全面的调查中，只有14起受到警告，12起被司法追究。根据调查显示，随着人们对有机食品需求的增加，该行业的利润上升，也引来相应的犯罪活动。从今年7月1日，欧盟破获了意大利与塞尔维亚联合的犯罪走私有机食品团伙，他们销售了411吨有问题的水果、果酱和果汁。对此，有关专家建议要加大打击走私有机食品犯罪的力度，因为这些犯罪行为已经为欧洲的有机食品生产行业造成了500万欧元的损失。与此同时，法国也推出了新措施，规定加热大棚生产的有机蔬菜。法国马克龙政府从去年开始努力推动法国农业生态转型工作，计划到2022年，法国有机食品生产种植面积能够达到此前的一倍。法国政府认为，这是农业的绿色革命，与尊重消费者和让饮食安全为农业生产的核心，让民众能够享受有更多的优质、有利于健康的食品。 法国政府今年七月底也推出了有关的有机蔬菜生产的新标准，规定只能在每年的12月21日到来年的4月30日，在加热的大棚生产的环境下生产蔬菜，包括西红柿、黄瓜等应季蔬菜。这也是在几个法国有机食品生产协会的压力下，法国农业部经过调查协商后最后达成的协议。一方面，这可以减少冬日加热生产大棚消耗的热量，而且冬日大棚生产会让一些细菌增生；另外一方面，也是保护法国有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让消费者能够吃到应季的蔬菜。因此，如果冬日在法国市场上出现有机的西红柿，这基本上是西班牙等地进口的有机食品。法国有机产品局执行主席古勒近期接受法新社的记者采访表示，2018年法国 7.5% 的农用地用来种植有机农作物，而在2022年要实现 15% 的目标。增加有机农业生产也是为了适应法国人偏爱有机食品的需求。2018年的一份调查显示， 90% 的法国人在过去的一年里曾经购买过有机食品，包括有机的水果和牛奶等，而在2003年仅有 54%。 也就是说，在15年的时间里，消费有机食品的人群增长了一倍，显示有机食品受到法国人的青睐。那么什么是有机食品呢？有机食品是否含有残留的农药呢？有机食品是否比普通食品更有营养呢？大家知道，自从二战后，有机生产逐渐在欧洲等国家出现，最近几年更成为健康食品的代名词，有人也用绿色食品来形容有机食品。有机产品也是国际上对无污染的天然食品比较统一的提法。根据国际有机农业生产要求和相应的生产标准指出，一般意义上来说是不加农药、化肥和防腐剂的产品。究其原因，首先主要是因为有机产品不仅对我们健康有好处，而且在生产有机产品的过程中也保护了地球和环境。如果看到绿色产品上有阿贝的认证，就知道农民在生产如蔬菜等农产品的过程中不使用或者非常少的使用化学药品。其次，有机农业生产不破坏自然环境，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也遵守了植物的生长规律。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大农业机械生产不断地使土壤失去活力，也因为长期耕种同一种植物需要使用大量的化肥杀死细菌，而一些连带被杀死的微生物细菌却是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食用了这些没有营养的食物，对人体健康必定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长期食用有机食品意味着会使用较少的农药和添加剂进入人体，会减少引发癌症等重大疾病的可能性。而且有机食品是按照植物的生长规律生产，如西红柿等保持了水果和蔬菜应有的味道，而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和碳物质。随着法国人关注身体健康和保护环保意识的提高，对绿色食品的需求也在增大。法国不仅有Naturalia、Biocoop 等专门销售食品的连锁商店，而且普通超市上也出现了不少绿色食品。也因为有机食品的生产过程中更多的人工和时间，因此相对来说，有机生产食品的价格比较贵。但是最近几年，随着有机食品耕种的推广和法国生态农业的推广，有机食品和普通食品的价格差别也正在缩小。其实有机食品中也残留一些农药，只是比例相对少而已。这主要是因为在耕种有机食品的过程中，会使用含有硫和铜等元素的天然杀虫剂。另外，如耕种有机食品土壤中残留此前使用过的农药，以及周边耕种的普通农作物的农药也会随风刮入有机农田中，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有机农作物含有微量的农药。 一些学者指出，普通农作物中含有的农药含量一般处于安全食品的范围内，而有机农作物中含有的农药更少。特别是在欧洲国家，绝大多数传统农场的农药使用都严格遵守安全的控制标准，对健康危害最大的一些重金属已经禁止使用。现在农业生产导致生物消失率是工业时代以前的1000倍，因此发展有机农业耕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大自然中的生物的多样性。另外，法国媒体也非常关注有机食品的生产。法国保护消费者的6000万消费者的杂志最新一期发表的文章指出，鸡蛋和牛奶则测出含有二恶英，甚至超过了一些非有机的普通食品。大家知道二恶英元素属于工业加工中的副产品，该物质进入人体中会长期滞留，不容易被排除，会导致发育和生殖等方面的问题，甚至损害人体的免疫系统，导致内分泌紊乱，还可能导致出现癌症。调查发现，可能是因为一些种植土壤被污染，随着降雨，这些污染元素扩散，也随着种植植物和散养家禽带上二恶英，直接的导致有机食品也含有二恶英。6000万消费者杂志指出，一些有机果汁和蛋糕中的含量非常高，因此过度消费这些产品也不利于身体健康。而且该杂志强调，要尽量少购买加工程度过高的食品，因为加工程度繁复也会减少食品的营养含量。另外，2018年，法国新出现了5000多个有机农场，9.5% 的法国农民生产有机产品，也提高了该行业的就业率，比以前提升了 14%。各位听众，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生产有机食品法国新规定。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于恋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再请听由赵月胜主持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1721年，孟德斯鸠出版了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一时洛阳纸贵，他在巴黎各个著名的沙龙都受到欢迎。这部小说借一个来到巴黎的波斯人之口，讨论了很多启蒙时代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各个沙龙都读这部书，实质上是为启蒙运动推波助澜。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之二，巴黎的外乡人。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前面您谈到文字共和国时，讲到了沙龙这种交往形式给启蒙运动的助力。我们知道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曾经风靡巴黎各个沙龙，请你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
好的，上次我提到了沙龙这种社会交往形式，今天呢，我们以若弗兰夫人的沙龙为例子，稍微再介绍详细一点。若弗兰夫人在圣奥诺雷大街的沙龙是当时最著名的沙龙之一，她的来客不凭出身、财富、权位，而只凭才智。在她的沙龙里是智慧主导，当时人们都说像黎世流这样权倾一时的大人物都很难被邀请，很多宫廷显贵以受邀请为荣。在若弗兰夫人的沙龙里，这些显贵们相当的懂规矩，从不胡乱插嘴发言，而是恭听那些文人高士议论横生。人们都知道若弗兰夫人沙龙的入场券是智慧、风雅、艺术水平和礼貌风度。出入这个沙龙的有大科学家丰特奈尔、哲学家达朗贝尔、蒙德斯鸠、伏尔泰、 艾尔维修，这几位都是启蒙思想巨人。当时国外贵宾到巴黎，已能有幸访问若夫人的沙龙为荣。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未来的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波兰逊王斯坦尼斯拉斯都曾是这个沙龙的座上宾。著名的画家勒莫尼有一幅著名的大画，就是在若夫兰夫人的沙龙中首读伏尔泰的剧本《中国孤儿》。而且这些沙龙不仅仅讨论文学，他们对社会政治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甚至对政府人选都有发言权。可以说，那时的公众舆论基本上由沙龙所谈的话题左右。到了19世纪上半叶，真正继承了这种沙龙传统的就是雷加米埃夫人的沙龙。
当时雷加米埃夫人沙龙中的核心人物是夏多布里昂，托克维尔也曾出入雷夫人的沙龙。
这些我们在后面会详细的谈到。我们先说孟德斯鸠的书《波斯人信札》。这部书当时大受欢迎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是书写的好看，文字诙谐幽默，该尖刻时又一针见血。再有就是当时法国正风行着东方热，孟德斯鸠给这书的主人安了个波斯人的身份，书中所谈之事有许多东方帝王后宫中的场景。孟德斯鸠从那些耶稣会教士口中听到不少东方的奇闻异事，有些还很有点香艳。这些异国情调掩盖了书中的主题，也避免引起当局的注意。许多人呢，拿它当一部风俗小说看。加入这部书中通信的人有四类：主人公于斯贝克，他的后宫的妻妾，他的朋友和看管后宫的阉人奴隶。每一类人都讲述自己的生活见闻，内心活动，有痛苦，有欢乐。这位波斯人主人，他一方面奇怪法国人的种种行为和思想，一方面又对他的后宫妻妾严酷管制。这显然是孟德斯鸠听来的东方国家所盛行的后宫文化，妻妾争宠，太监主事儿等等。在描绘这些后宫生活时，他笔下有一种冷峻的愤怒，很为女性的屈辱打抱不平。比如他在第22封信中说，造化之手曾把妇女置于从属地位，又把她们解脱出来，男女两性之间产生了混乱，双方的权力本来是相互的。在第38封信中他又说，我们对女人的支配是真正的专横，女人之所以让我们支配，无非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温和，因此比我们人道和理智。如果我们男人讲道理，这些优点无疑会使女人占有优势，可是因为男人根本不讲理，结果这些优点却使女人失去了优势。
孟德斯鸠在18世纪就能讲出这种很有女权主义味道的话，真是让人佩服。
是啊，孟德斯鸠描写所谓东方后宫，其实有很强的批判性。他让那些后宫的妻妾给他们的主人写的信，充满了哀怨、痛苦和屈辱，表现出孟德斯鸠深厚的人道主义。他对当时的东方热不以为然，因为他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启蒙主义者所具有的理性和人性的原则。在第63封信中，他借波斯人之口说，在我们波斯，人的性格千篇一律，因为都是做作出来的，我们看不到人的真面目，看到的只是娇柔造作的样子，在心灵受压抑和思想受束缚的情况下，我们听到人们谈的只是恐惧而不是人性。表达恐惧的语言只有一种，而表达人性的方式 却千差万别。蒙德斯鸠在这里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心灵受压抑、思想不自由的人不会表达人性，而只能表达恐惧。所谓表达恐惧，就是说假话，彼此欺骗，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个情况在当今的专制主义暴政国家仍然是一个现实，而且是那样真切的一个现实。所以当年罗斯福针对法西斯暴政提出的免除恐惧的自由，完全是继承着启蒙思想的旗帜。
所以孟德斯鸠创造的这个波斯人其实是巴黎的异乡人，他身在巴黎却以外来者的眼光看问题和谈问题。
是这样的，在《波斯人信札》这部书中呢，蒙德斯鸠化身为我们上面提到的四种人，用这四种人的眼光口气谈他自己思考的问题。他让于斯贝克讲一个所谓特罗格洛迪特部落，这个部落其实就是穴居人，他让他讲这个故事。这个部落从前呢，人人自私自利，互相伤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道德感的一个部落，因而他们就灭亡了。但是这个部落里呢，有两家好人活下来了，他改善了这个部落的人性。但是当他们决定要选一位老人来当国王的时候，蒙德斯鸠让这个老人哭诉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啊，说你们都还是自由人，现在呢你们却要受人奴役了。在你们没有一个王时，你们是凭道德的自律，但是现在你们感觉道德太束缚人，太沉重，所以你们宁愿听命于君王。这个思想和我们前面所讲过的拉波埃西的自愿奴役的思想很接近。蒙德斯鸠他始终关注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在个人的道德自律减弱的情况下，总体上呢，仍然能够维持一个符合道德的社会。他考虑到了法律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他在《波斯人信札》中提出的问题，要在论法的精神中来回答。这些呢，我们下面再详细的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介绍了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之二，巴黎的外乡人。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19年8月23日星期五的第二节中文广播。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亚马逊森林大火引发国际担忧，巴西总统谴责外国势力意图介入巴西内政。法国七强峰会前夕，法国著名汉学家白夏呼吁七国关注香港问题。香港今晚举行人链示威活动，纪念波罗的海人链争自由30周年。英国驻港领事馆职员深圳被捕，环球时报称其招妓，家人指纯属捏造。加拿大担心再被抓人质，停止一切驻港人员赴中国大陆旅行计划。据脸书和推特之后，谷歌宣布关闭210个涉港假信息账号。蓬佩奥向特鲁多表示，美国正在营救两名被中国拘押九个月的加拿大人。台湾大选，郭台铭、柯文哲、王金平同框拍照，被猜获组第三势力。韩国废弃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遭美日两国非议。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拘押30天后获释。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19年8月23日星期五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Justin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